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我的节目首发平台是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今天啊，我们讲商鞅变法。如果说上期节目说到的管仲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他的变法是开放的，是蓝色的，那么300多年之后的商鞅就是重农主义的典范，他的变法是封闭的，是黑色的。商鞅的强国之术，其残酷和血腥，同学们肯定是有所耳闻的。管仲和商鞅的这两场变法直接标定了此后中国数千年治国模式的左右两极，后世的所有变革都是如同钟摆一样在他们二者之间左右摇荡，从来就没有逃出他们所设定的这些逻辑。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后世的北宋王安石和计划经济大师陈云分别就是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此类经济模式的典范型执行者。战国初期呢，秦国是一个边缘小国，一派衰败之象，被中原各国鄙视为蛮夷。秦孝公21岁刚刚继位的时候啊，中原五国加上楚国召开了一个六国盟会，竟然都没有邀请秦国参加。秦国上下是一片恐慌，他们觉得六国就是在讨论如何瓜分掉我们秦国。秦孝公呢，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发布了招贤令。他说啊，谁能够出奇迹使我秦国强大者，我愿封其高官，分半壁江山与之共享。30岁的商鞅就是在招贤令的感召之下来到了秦国，三次求见秦孝公，两个人相谈甚欢，商鞅变法由此开始。这两个人啊，亲密无间的合作了20多年，在他们两个死了之后，其变法主张经六世君王延续推行，直到100多年之后嬴政统一天下，大秦帝国得以建立，其奠基者就是商鞅变法。商鞅主政秦国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秦国都城的南门立起了一根大木头，然后告诉民众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我重赏十金。当时说的金啊，可不是指黄金，而是青铜，但是一金就相当于一家农户全年的总收成了，所以十金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可是呢，围观的百姓听了商鞅的话哄堂一笑，说怎么可能呢，政府逗我们玩呢。由此可见啊，当时的秦国政府是完全没有公信力的。这个时候呢，就跑出来一个年轻人说，我就把这个木头扛过去试试，就算政府骗我，我也没啥损失啊。结果呢，商鞅真的重赏十金，年轻人瞬间暴富。这就是著名的惜木立信的典故。商鞅啊，就以此昭告全国，我商鞅变法说一不二，所有人务必遵行法度。商鞅变法经历了23年，分成了三个阶段推行，依次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极有章法。首先，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在于让人民归心于农，大家都要去种地，国力才有可能强盛。于是啊，他用了3年的时间把秦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100%的农业国家。其间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农业政策就是废井田开阡陌。之前啊，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把900亩的地划成井字形的九片田地，最中间的呢是公田，大家每天先去中间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再耕种自己的私田，公田里的粮食就归国家所有。商鞅开天下之先废除了土地国有，允许农民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当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农政策。为什么说它影响深远呢？因为从此之后啊，土地私有化就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后世的变法和革命当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和人民进行交换的重要筹码。比方说列宁的和平、面包和土地，孙中山推翻地制、平均地权的承诺，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开篇的。商鞅啊，他就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这件事情上尝到甜头的政治家。由此开始，他把重农思想推到了极致，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出路全部堵死。商鞅啊，是非常仇视商人的，他把经商视为国害， 为了限制商人，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比方说不许买卖粮食，你经商赚到钱了又怎么样？你买不到粮食吃，自己不种地就没饭吃。对于商业可以原先10倍的重税。再有编户齐民，搞户籍制度，每个人每寸土地都造册登记，限制人口流动。要知道商业之所以能够繁荣，关键就在于流通啊。最后非常极端的，他直接取消了货币，实行以物易物。商鞅变法20多年，秦国竟然都是搞物物交换的，直到他死后3年才又重新开始铸造钱币。那么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通道阻断，百姓怎么办？只能乖乖的去种地。但是呢，禁绝商业，那么像是青铜皮革这一类的农业之外的资源要如何调配呢？与之相配套的，商鞅优惠外商，资源配置的问题啊，就交由外来商人解决。你看秦民务农，外商经商，这样一来呢，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合理了。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啊，相比于300多年前的管仲，这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了。但是这样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聚集国力，让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改革推行最初的3年是民怨沸腾，但是3年之后呢，大见成效，百姓反而觉得这样还挺好的。说到底啊，这个就是专制的力量。3年时间将秦国变成了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开始推动军爵制度，进而打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只不过是近现代的主张，中国古代分封制下爵位世袭，那就是一个贵族统治的时代。商鞅把原有的贵族爵位直接废除，另立了20爵位，论军功行赏。爵位啊，在中国古代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标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和能做哪一级的官员，甚至决定了你能够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待遇，房子能够建多大，外出可以坐什么样的马车，甚至啊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被爵位严格规定的。所以哪怕你是富商，再有钱，没有爵位你就不能享受富贵的生活。而商鞅竟然把如此重要的爵位收回，就算你之前是贵族，现在对不起了，你只能在战场上立下军功才能重新列级贵族。而平民呢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军功，上阵杀敌带回人头，无论贵贱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军爵制啊，可谓是开天辟地，它彻底的抹除掉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限，人人都可以通过战争获得功名利禄。到这里啊，秦民就只能干2件事了，要么种地，要么打仗，前者富国，后者强兵。国家的一切奖惩制度都围绕着种粮多少和杀敌数量展开，秦国就这样被打造成了一个由大农场和大军营构成的二元社会。军爵制一开，秦军是骤然转变成了虎狼之师，打仗十分英勇，拼命地追逐敌人首级，其他各国都是给军队提供重甲的，里面一层王甲，外面一层兽皮，胸和背部再用青铜片加护，头上戴重盔，防御装备重达几十斤。而秦军呢，为了提高机动性，不要影响自己斩杀敌人的效率，所有士兵竟然不要重甲，不戴头盔。想想那个画面啊，秦军人人轻装，奋勇冲锋，腰间挂满了血淋淋的首级，秦军所经之处一地鲜血。其余6国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敌人，那叫一个不寒而栗啊。秦兵见战如饿狼见肉，父亲教育孩子，妻子教育丈夫，说上阵杀敌，如果没有带回首级，没有爵位，就是愧对家人。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深彻到何等程度。军爵制打开了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呢，科举制又为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打开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变法启动到第10个年头的时候，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勇于攻占的局面，举国上下都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都成为了国家的工具，全民皆农，人人皆兵，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在秦制之下继续耕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这就进入了一个极具效率的正向循环当中，自夏商周以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 将国家这一台战争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变法的第三步，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并且确立推广郡县制。商鞅啊，他就划定了县级的行政区域，并且设立县令、县丞和县尉，组成一级领导班子。之后呢，每征伐下一片土地，就设立一个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就是，县级领导全部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免的，不得世袭，每年都要向中央汇报治理情况，对其考核，奖功罚过。郡县制就彻底终结了分封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是后世中国官僚体制的根本。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只经历了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自从商鞅之后几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改变，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省市县的治理模式也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商鞅的强国之术啊，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次变法。举几个例子，编户齐民，他将十户编为一组，一户犯法，其他九家必须举报，首创告奸制度，如果不告发怎么办？腰斩。这在法理上啊，残酷的说不过去，可能说犯法的那个人都罪不至死，但是不告密就要被处以极刑。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只要告发都有奖赏，人人自危。还有失妻法皆斩，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税收有两类，一类是粮食、布匹这样的食物，还有一类呢叫做扶摇役，所有人都要去参加国家工程建设，规定时间必须要到什么地方报到，迟到就死。我们知道啊，秦在统一天下之后，用打天下的办法继续治天下，沿用这一条，最终导致秦朝崩溃。陈胜吴广就是要去扶摇役，路上连降大雨，过不去，失期必死，干脆揭竿而起。商鞅农战立国，靠外部掠夺来滋养内部，但是呢，在100多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就没有外部了，那么去掠夺谁呢？就变成了秦帝国通过掠夺百姓来滋养中央，当然不可持续了。再有，商鞅规定民间发生争执要诉诸法庭，绝不允许私斗。当时啊，百姓之间、各村庄之间经常就会有纠纷发生，比方说地界不清、争夺水源这一类的事情，就会用打群架的方式来解决，造成不小的人员伤亡。商鞅呢，就设立法庭禁止私斗，杜绝人民内耗。后来啊，就有人真的触犯了，商鞅竟然带兵把参与械斗的700多人全部斩杀。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形容，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竟然把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的河水全部染红。再有，商鞅严格管控人民思想，任何反对的声音出现立即抹杀，不但坏的你不能说，好的也不用你说，就连有人赞美他，被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些人全部流放。从此之后啊，再也不敢有人议论国事了，变法大事不准争论，甚至不容讨论，完全压抑人民思想。商鞅变法所推行的众多制度，郡县制、军爵制、编户齐民、农战立国，乃至是土地改革，其中有一些啊，并不是他的首创，他前面还有魏国李悝、楚国吴起这些法家人物，但是只有商鞅变法得到深彻的落实，成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商鞅的这一套法家思想处处都和周礼儒家相悖，在有着周礼文化基础的中原各国是难以推行的，而当时处于政治文化边缘更加野蛮的秦就能够和法家一拍即合，文化先于制度，而生存结构又先于文化，这是我们解读很多历史书所强调的一个思路。法家的思想啊，确实高效，但是恶毒。在商鞅的思想里面，强国和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的就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思考，甚至都不应该富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人始终都处在相同的贫穷线之上，最好家里面没有一点余粮，吃完上顿没下顿，以保持饥饿的精神面貌。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通过重赏和重刑立即将人们变成骁勇的战士。弱民是强兵的前提，百姓的贫困和无知就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但是呢，不少的君主尽管不像商鞅说的那么直白，却仍然有两个信念是不曾抛弃的。一个是不能让民众太过于富足，太有思想，这最终就演变成了愚民政策。另一个呢，是国家的强大一定是要在民众富足之前的，他们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只是年景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的时候不至于饿死，这就已经是最大的善政了。商鞅在后世啊，可以说是声名狼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知识分子都以谈论商鞅为耻，提到这个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然而呢，他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始终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面。商鞅虽然施政手段残暴，但是有效啊，确实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的。客观来说呢，他彻底的改变了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其核心理念被后世众多独裁者所沿袭。表面上来看啊，儒家和法家成水火不容之势，但是其实很多朝代都是儒表法理的，因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它本身就是儒家所反对而法家所提倡的东西。后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他所运用的也是法家化的儒学。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那么臣也就像个臣，这多少有一点权责对应的契约意味，对吧？可是汉武帝时期却加上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变成了无条件的服从，权力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汉武帝独尊儒术，让皇权披上了道德仁义的外衣，尽管有来自上天的约束，发生天灾地震了，那么皇帝就需要反省一下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但这一点并不妨碍皇权的运作。当年啊，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使用严刑峻法，他就劝诫父亲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老祖宗不是都教育我们要以儒学的仁义治国吗？汉宣帝勃然大怒，说你小子懂个屁啊，我们老刘家的统治秘诀叫做霸王道杂志，表面上看是孔子的王道，其实是法家，是秦始皇的霸道。汉代对于秦制做了重大的升级，让大一统专制变得刚柔并济，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也就是儒表法理，真可谓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贤用始皇行。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历史舞台，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国御敌变成了时代唯一的主题，那么儒家抱残守缺的怀柔学说就不再适用了。因此啊，年轻人纷纷高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商鞅的强国之道又焕发出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举国争说法家，图国家之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之幸福次之，若个人幸福与国家发达不相容，则牺牲个人鄙夷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才说啊，商鞅是一个始终萦绕在中国历史上空的黑色幽灵。我们再回到商鞅变法初期，商鞅这个人啊，他一心变法，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似乎在他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长袖善舞圆滑的那一面，反而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莽夫啊。怎么说呢？商鞅变法收回爵位，推行君爵制，当然立刻就会触及到贵族的利益，但是呢，在秦孝公的强压之下，贵族是不敢公然反抗的，于是呢，就教唆太子帮他们出头，商鞅立刻追究，但是再怎么也不能对太子动刑吧？怎么办？他竟然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削掉了。太子师啊，那可是跟今后的君王最亲近的人，你竟然直接在人家身上动刑，这不是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吗？结果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也就是秦惠公，立刻就要收拾他，商鞅举家逃跑，跑到一间客栈，店主无论如何都不敢给他住店，说商鞅大人有令，你没有身份证，我给你住店被发现了是要连坐的。 最后商鞅被抓回去，全家都被杀光。秦惠公呢，虽然车裂了商鞅，但是并没有牵连任何一个大臣，而且继续推行商鞅此前制定的法规，变法不顾人事，致使自己惨死，这岂不是莽夫之为吗？但是要知道啊，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个人堪称政治家，他们分别是春秋管仲、战国商鞅、蜀汉诸葛亮、唐代李德裕、北宋王安石和明朝张居正。中国历朝历代帝王重臣留名于后世的多达成千上万，为何在梁启超这儿商鞅能够位列其中呢？首先啊，秦国在鲸吞天下之后15年就灭亡了，这足以说明商鞅急功近利的改革副作用太大。但是啊，急功近利可能并非商鞅本意啊，而是秦孝公的选择。怎么说呢？秦孝公下招贤令，商鞅通过大臣引荐三次跟秦孝公对谈。第一次他讲了尧舜禹汤四位上古国君的地道，据说啊，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后世所有人向往的黄金年代。可是呢，商鞅说的口沫横飞，秦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谈话之后，秦孝公非常不满，说商鞅不过一介腐儒，只会唱高调。商鞅知道之后第二次求见，这一次他讲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王道，不再是上古神话了，其中谈及许多实务操作。秦孝公听得很有兴趣，但依然不打算启用他。第三次商鞅以霸道说秦孝公，聊的是春秋五霸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霸道，讲变法。秦孝公大感兴趣，不知不觉身子不断的前倾，最后差一点摔倒。随后两个人畅谈三天三夜，决定重用商鞅，着手变法。后来我们也看到了，秦孝公就是商鞅变法得以深彻推行的最坚实后盾。谈话完之后，引荐商鞅的大臣就问他说，你既然知道咱们大王心思就是富国强兵称霸诸侯，那你为什么还要讲尧舜和周文王的事情呢？商鞅说，我怕大王志向高远，我一上来就说变法之术，把他看低了。商鞅深知变法何其残酷，绝非一般的政治家能够坚定推行，要伤及贵族，动摇国本，因此第三次见面才谈及变法。而且他也很清楚霸道的副作用，他说啊，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秦国的国运终究是不可能超过商周两朝的。结果一语成谶。所以啊，商鞅心中是有地道和王道的，但是秦孝公选择了激进变法，商鞅坚定推行。那么单单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商鞅能够称之为政治大家，接下来就要说到改革悖论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历史上啊，社会政治制度要发生重大变革是极其困难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社会制度在形成之后要发生变革，必然要触动原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变革需要仰仗的力量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改革是要借助社会统治阶级、官僚体系和贵族体系的，通过他们来革掉自己的命，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抛弃，重新建立利益分配结构。这就像是右手持刀砍下自己的右手一样，何其之难。所以呢，但凡要深彻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基本上只有依靠革命。我们常说的那种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改变国家制度的方式，只能叫做改良变法。所谓的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叫革命。中国2000年历史是一个超稳定、超震荡社会。超稳定指的是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不变，超震荡说的是两三百年就要改朝换代。但是农民起义推翻了王权，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革命，因为它重新建立起的新政权依然是延续原有的社会制度的，只是换了一个姓的人来做江山罢了，并没有发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事件非常少，比方说武王克商，把原有的氏族部落联邦改变成为封建制，这个叫革命。比方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君主专制转化为共和制，所以能叫辛亥革命。再比方说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原有的封建领主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制，这个叫革命。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回望商鞅改革的深彻程度，竟然不亚于一次革命，结果是直接改变了国体，从封建制转进到郡县制。商鞅竟然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如此深彻的一场革命式的改良变法，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商鞅和秦孝公三次座谈之后决定变法，而着手启动却是三年之后。那么这段时间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呢？就是进行全面的法理人事和政治上的准备。变法启动之后，从经济变革到军事变革再到政治变革，层层递进，极有章法，最后以改良变法的手段达成国体制根本变革，完成通常需要革命才能够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个就是商鞅变法，而因此商鞅才有资格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好了，今天啊我们就聊这么多了，下期节目我们顺着时间线往下讲讲国家制度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汉武大帝变法。我用跨越山海的一路相伴，希望得到您用金钱的称赞。小店里上了新的商品，也期待您的光临。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